风台风最好永远都别来、啊、
不管有病没病啊，都应该要定期做电脑断层扫描。
路上说啊，减肥绝对不能碰淀粉。
哎呦，叫医生啊给你开抗生素，不然病怎么会好？
这样真的对吗？用科学思维厘清似是而非的观念，给您意想不到的新知。欢迎收听似是而非。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 IC 之音主客广播 FM97.5 似是而非节目，我是李志昂。最近志昂在一个蛮有趣的刊物上面，第42期的未来少年这个刊物上、哦、看到有一位徐任宏先生撰写了一篇生动有趣而且非常生活化的文章，叫做究竟涨了多少、啊、讲的是涨价这件事情。里面描述一家人呢，爸爸买回来的饼啊、哦，直径少了20%，爸爸就以为涨价也是涨了20%，然后全家人也没有疑问、哦、可是是不是真的这样子呢？让我们先卖个关子，因为今天志昂为听众朋友们请到了这篇文章的作者本人，从事数学教学跟科普写作将近20年，曾经荣获第4届吴大猷科普奖少年组特别奖的徐任宏徐老师。徐老师有个很可爱的笔名叫维尼老师。维尼老师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先来谈一下吧，老师您是怎么进入这个数学科普写作的领域呢？在台湾来说，特别是写给小朋友的数学科普好像有点冷门的感觉。
的确啦、哦、因为在台湾我想大家从小到大学了将近10多年的数学、哦、以科学跟数学来讲，喜欢科学的人可能比较多一些，但是喜欢数学的可能屈指可数、哦、那当然了，我本身大学是学数学的啦、哦、所以这算是我的专业。工作呢，一开始本身是在国语日报、因为国语日报它本身有科学教室跟数学教室，我在那边是教一些数学的课程。比较有趣的就是说，那个地方教的数学并不是像我们所想象的是学校里面的课程里面的数学、哦、它比较像是一些游戏数学跟启发性的数学这样的东西。那教了教之后就觉得说，哎，其实数学它本身并不是像我们在学校所学的那么的枯燥乏味，甚至让人家觉得很畏惧的、哦、它其实里面是有一些很有趣的东西是值得我们去探讨跟去了解的。刚好就是说，因为我在国语日报工作的话，本身国语日报有个报纸，那个时候报纸里面有台湾唯一的科学版，因为其他的所有的大人报纸没有一个有科学版的。那就是因缘际会，就有刚好当时的主编就说，既然我在那边教数学，那有没有兴趣写一些数学的稿子？因为本身写科学的稿子的老师很多，可是数学的创作这方面那时候还比较缺少一点、哦、那刚好就找我写、啊、刚好本身我跟主持人一样也喜欢写写东西。所以呢，我就这样开始进入这个数学科普的写作这个领域里面去，然后慢慢越写越多，越写越多就出书。
那吴大猷科普奖，这是国内科普写作一个桂冠等级的一个奖项啊。那你可不可以谈一下这个经验呢、啊？
这个也很有趣啊，就是说我在国语日报一开始是写零散的稿子啊，可能就很久才登一篇，后来就是写了之后读者的反应也还不错，主编就找我说，那要不要来写一个专栏，就是固定每个礼拜登一篇的。那我就想了一个东西，想说哎，我觉得台湾的教育比较数学方面比较缺乏的一点，就是说小朋友对于数学史这方面的一些历史的背景或者说一些很有趣的故事啊，是比较不熟悉不了解的。所以说我那时候就想说，那我是不是以数学史或者说数学领域在小学阶段可以理解的一些有趣的典故啦，或者说一些有趣的发现跟发明啊，把这些东西写成一篇一篇的故事来让小朋友去阅读，引发他们对数学的兴趣啊。所以我就写了一系列的专栏，大概20来篇左右。那写完之后我想说，既然已经写完呢，就找出版社看有没有人愿意帮我出版啊。那刚好那时候时报出版社，我把稿子寄给他们，然后他们也看了之后也很乐意帮我出这本书，然后就出版了。出版了之后我想就反正就是科普书比较冷门嘛，卖的也普普通通啦，没有说特别好。但是就是说隔了一阵子之后呢，突然出版社通知我说有一个吴大猷科普奖，我那本书呢入围了，就是刚刚主持人讲的少年组的特别奖。我就很惊讶说哎，有这个奖啊，因为我本来是不知道有这个奖的。然后呢就说好吧，既然入围了，就我也没有抱着得奖的希望，我想说好，那就入围了，人家通知我去参加那个颁奖典礼嘛，我就去了。没想到公布这个得奖者的时候竟然是我那本书，所以我本身从头到尾是非常的惊讶，因为我根本不知道有这个奖。第二个是我不知道我有入围，第三个是 入围竟然得奖了。
嗯，哇，这真的是一个虽然是意外的惊喜啊，不过也表示你努力的一个成果。那以下就让我们从刚刚提到的第一个问题开始。
哎，你看这一家的萝卜丝饼没有涨价哦，可是好像变小了耶。
嗯，我记得以前直径差不多有10公分耶。
哇，你连这个都知道啊，真不愧是公司的小事女王耶。
哎呦，哪有啦，只是记个大概啦。嗯，让我来看看现在的直径啊。哎，只有8公分耶。
哦，少了2公分，不就是等于涨价了20%？
老师，我们在外面比如说买一个饼，饼是圆形的，然后我们看到那个饼的直径缩了20%，就以为是涨价20%，其实不对，对不对？
这个是一般人非常容易搞混的一个迷思。我们先这样讲好了，我们先不要讲说那个饼的直径缩小了20%，也就是说变成80%嘛，
对，
它本身到底涨价了多少。我们先从一个简单的，我们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就是说用重量来看好了，这个饼本来是有300公克好了，现在变成缩小了20%，那就是说少了60公克。那这个饼的价格如果说它维持原价的话，那它到底涨了20%？一般人会认为说，既然它的饼的重量缩小了20%，维持原价的话，照理讲就是涨了20%嘛。
对啊，直觉会以为
这样，直觉就是这样，大家都很直截了当，就觉得那就涨了20%啊。事实上，要给大家一个很遗憾的答案，不对，涨的比20%还要多。
好，解释一下。
好，我们来解释一下，到底为什么啊？我们先这样讲好了，一个东西的价格是怎么算的？比方说，这个饼是300公克。
对，
我们假设它卖30元好了，
好，
300公克卖30元，那简单来讲就是说10公克是1块钱，
对，
对吧？10公克是1块钱，如果说可以简单的这样来计算的话，那你现在变成了缩小了20%，少了60公克，变成240公克，一样卖30元的话，那10公克卖多少钱？
哎，这个要算一下哎。如果没有计算机的话，我们直接公布一下答案好不好？
好，10公克变成，我们刚刚是1块钱嘛，
对，
现在会变成1.25元
哦。所以涨了25%。
哎，事实上它是涨了25%，而不是涨了20%。
好的，老师，我们先澄清了一个观念，就是说
是
一个产品它的重量减少了20%，但是售价不变。照我们刚刚的推理，它是涨价25%。可是哦，您讲到一个圆形的饼，它的直径缩了20%。好像您的结论是涨更多，哎，是不是？
哎，这个又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迷思啊。一般人会觉得说，圆形的东西嘛，我直径少了20%的话，重量就是少了20%嘛，这没有什么好讲的嘛。
哎，直觉又是这样，
直觉又是这样。那很抱歉，又错了。为什么呢？大家都知道，因为我请各位听众回忆一下啊，不晓得大家还记不记得圆形的面积是怎么计算的？是半径乘半径乘以派，对不对？
对，
那半径就是直径的一半嘛。特别注意这里，半径乘半径的话，如果你缩小了20%，也就是说变成80%的话，两个乘起来变成一个平面的话，会变成多少？80%×80%。
OK， 0.8×0.8，结果是0.64。
对，
是不是？
所以说，你一个饼，如果说你的直径变成80%的话，事实上整个饼的面积是变成原来的64%，而不是80%。
哦，
那我们如果假设那个老板，这个卖饼的老板，他心肠还蛮不错的，饼的厚度没有改变的话
okay, okay.、
厚度没有改变的话，我们纯粹就面积来计算这个饼的重量的话，那事实上你直径变成80%，你这个饼其实只剩下原来的64%而已。
哦、OK。所以把刚刚两个逻辑合并起来
是、
当然我们要经过一些数学的运算了。最后结果，如果这个饼的直径缩为本来的80%，
是，
那它的涨价涨多少呢？
哦，非常的可怕，涨了56%左右。
哦，将近涨了60%啊。好 OK， 这个真的是打破我们平常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似是而非的观念哦。所以我们说，如果那个做生意的老板真的蛮精明的，他可以直径缩一点点，厚度缩一点点，你几乎看不出来，可是也许整个算起来涨价还涨不少。
哎，没错没错。
哇，所以这个消费者在消费的时候啊，真的需要好好的精打细算。 那在下一段的节目当中，我们还要继续请维尼老师为我们来分享在生活当中会有这样子关于数学的似是而非的观念。
哎，小张，你买的股票怎么样啦？
哎呀，别提了，去年总共跌了20%
啊，
今年好一点，涨了20%。
所以呢，打平了？
才怪，赔钱啦！
赔了？怎么会呢？
欢迎回到似是而非，我是李志昂。今天节目当中，非常荣幸为听众朋友们邀请到吴大猷科普奖少年组特别奖的得主，数学科普的创作的老师徐任宏徐老师来到节目中。老师，大家一定很有兴趣在生活中跟我们直接有关的一些数学观念，而且我们很容易犯错的、
嗯、
是不是可以再举一个例子呢？
好，我们刚刚讲到这个买饼的问题啊，
对，
那里面其实会让大家误解，就是说牵涉到百分率，因为我们讲说饼缩小了80%，那它到底涨了多少啊，这个问题。那事实上啊，就我的教学跟写作经验，我发现其实百分率是大家在生活中非常容易误解的一个观念啊。我再举一个相关的例子，我们的听众朋友大部分是成年人，很多人有投资股票的经验啊、
哦。
哎，那我现在举个例子好了，有个人叫老张好了啊。
嗯，
老张呢，他筹了100万要来投资的股票，结果很不幸的呢，去年赔了20%。
嗯，
那我们先不要管他赔了20%之后剩下多少钱啊。
好，
结果呢，今年运气比较好，赚了20%。假设他投资的钱没有拿回来，就直接就一直放在那边，一直投资这样。哎，大家这样直觉的反应，去年赔了20%。今年赚了20%，那这样两年结算下来，您觉得他到底是赚还是赔，还是不赚不赔？
好，真的要炫耀一下，我已经知道答案了。不过直觉上好像以为不赚不赔哈。
对啊，一年赔了20%嘛，今年赚回来了，赚回来20%啊，两个就抵消掉了嘛。大家的观念都是这样，
好像感觉是这样。
哎，感觉是这样子，我也不用卖关子了，我们请主持人给我们答案好了，到底是赚还是赔呢
？OK。因为第一年赔了20%，所以他的本金从100万变成80万，然后今年赚了20%，所以他赚的钱呢是80万乘以20%，赚了16万，所以今年他剩下的钱应该是96万。
哇，忍不住要给主持人鼓掌一下。
没有没有没有，不敢不敢，老师继续分享
啊，太棒了，没错，就像主持人刚刚所讲的啊、哦。为什么明明都是20%，一个是负的20%，一个是正的20%，为什么两个不能抵消呢？它的关键在哪里？其实刚刚主持人讲的很好，我们第一年算20%的时候，我们的那个母数，就是说它的本金是100万，我们是用100万来算20%的。可是第二年算20%的时候，我们不是用100万来算的哦，我们是用80万来算的。既然两个的母数是不一样的，我们算出来的那个赚跟赔的那个部分就不可能是一样的啊、哦，所以说大家要特别搞清楚，不要表面上看到说20%、20%，以为就抵消掉不赚不赔，事实上是完全不对的啊、哦。
所以志昂在这边真的要分享，就是说其实这个数学对我们很多科学园区或是我们清交大的老师们来说，这个数学真的是太简单了，可是一旦牵涉到金钱或者是买保险写保单或者说看那些条款的时候，大家很容易就把这些简单的数学忘记了。志昂的父亲以前在化学系当教授、啊、那他做理论化学数学当然非常好了，可是他每次都跟我说这个数字前面加了一个钱的符号他就不会算。因为大家可能没有习惯说把我们学到的数学套到这个领域，其实它是蛮简单的，但是我们常常一不小心就忽略了。那老师是不是还有一些深入的例子可以来解释一下？
因为我的对象通常是小朋友啊，像我现在在未来少年写的专栏也是给小孩子看的啊，所以说我就举一些比较浅显的，像我们刚刚主持人讲的，可能有些教授在听就不要见笑。
不会不会不会，
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爬楼梯好了，我们现在的大楼都是有电梯的嘛啊，所以可能爬楼梯的机会比较少，但是如果假设有一天这个电梯停电了，你不得不爬楼梯，偏偏你又住得很高哦，你要爬很久。假设有两兄弟，这天放学回家，发现这个电梯坏了，不能搭电梯。那么他们家住了10几楼，两个兄弟只好慢慢爬。结果呢，这个哥哥年纪比较大，爬楼梯的速度呢是这个弟弟的2倍。
嗯，
而且很简单的一个观念嘛，啊，就是弟弟年纪小爬得慢，哥哥爬得快是他的2倍。两兄弟呢同时从1楼开始爬。那我请教一个问题，弟弟爬到3楼的时候，哥哥爬到几楼？
6楼吧。
哎，你看。 我相信这个问题一般人都会觉得，哎，没错啊，我都讲了啊，这个哥哥的速度是弟弟的两倍嘛，
嗯嗯，
那弟弟爬到三楼，哥哥就爬到六楼啊，毫无疑义嘛，对不对？
哦啊，我想到了，
是
里面有问题。好，不过我们还是请老师解释一下。啊，
好，刚刚主持人非常的惊讶说里面有问题，到底是什么问题呢？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你从一楼爬到三楼的时候，因为我们的楼梯都是有转弯的嘛，
对，
我们假设就它就是直直的这样上去好了，
好，
没有转弯，我们把简化一下问题。
好，
假设一楼到二楼是不是要爬一段楼梯？
对，
二楼到三楼是不是又要爬一段楼梯？
对，
所以说弟弟从一楼爬到三楼，事实上他不是爬了三段楼梯，他只爬了两段楼梯。
嗯，
那哥哥的速度是弟弟的两倍的话，表示哥哥是爬了四段楼梯。那很简单，我请教大家，从一楼开始爬四段楼梯会到几楼？
五楼。
答对了。
哎哎，听说今年公司的年终大抽奖要按照年资的顺序来抽。哎，
啊，我最资浅，一定第一个抽，怎么可能得到大奖啊？不公平啦！
那我最资深怎么办啊？大奖一定被抽光啊，哪里轮得到我？我要跟老板抗议。怎么可以这样对待老员工呢？
还有什么有趣的问题？
那这样好了，我都举生活中的例子啊。
嗯，
假设今天有小朋友上课，或者说大家这个同乐会摸彩，有四个人，但是奖品只有一份，那怎么办？抽签嘛，对不对？
对啊，对啊。
啊，可能这个老板或者是老师准备了一个签筒，里面有四支签，其中只有一支是中奖的，要涂颜色，涂个红色这样子啊。那请问一下，四个人来抽这支中奖的签，第几个抽机会比较大？
四个人来抽这支中奖的签，
嗯，
第几个抽机会比较大？因为我觉得学几率来讲，
是
应该大家的几率都一样吧。
我们主持人太聪明了，考不到他。但是一般人可能会这样分析，没有那么运气那么好，说第一个抽就抽中吧。大家可能会这样想，那运气那么好，我第一个去抽就抽中了。
对，
那可能也会想说，没有运气那么坏，留到最后一个才抽中吧。所以说一般人会认为说，那我要中间抽，对不 对,
对，
我要么就第二个抽，要么就第三个抽，可能机会会大一点。因为就像我刚刚分析的，第一个那运气太好了，
嗯，
最后一个那运气太坏了，所以说中间抽可能会抽中。一般人的平常的观念可能会认为说中间抽的机会大，但是我们主持人刚刚已经把这个谜底揭晓了。事实上以机遇来讲，不管你是第几个抽，机会都是完全一样的。那为什么？我们来解释一下好了。
嗯，
第一个抽，我们先来算一下它的几率有多大。我们有四支签，里面有一支是中奖的。
对，
所以第一个人抽的时候，他必须从四支签里面抽出那一支中奖的签。
对，
所以他的机会是四分之一。
很明显，
很明显，这很简单。嗯，现在又要来考一下主持人了啊，哦。那第二个人抽的时候，他中奖的机会有多大
？OK， 三分之一。假定第一个人没抽到的话。
对。假设第一个人没抽中的话，现在签筒里面只剩下三支签喽。
嗯，
三支签里面只有一支中奖的喽。
对，
那是不是剩下三分之一？
对，
哎，可是这不对啦。我们刚刚不是已经讲了，每个人的机会都一样吗？
嗯，
那第一个四分之一，第二个三分之一，三分之一明明比四分之一大。
OK， 但是我们好像在算的时候要把第一个抽到的那个几率先做一些扣除，还是怎么样？
哎，
是不是？
答对了，没有错。我们不能直接不管第一个人，就直接从第二个人三支签来算几率。第二个人他有机会抽签，是第一个人没有抽中的时候他才有机会去抽签嘛。
嗯，
那第一个人没有抽中的机会是多少？
没有抽中的机会是四分之三。
答对了。所以说只有在第一个人没抽中，第二个人才有机会在三支签里面去抽出那支中奖签。所以算第二个人几率的时候，我们必须把四分之三再乘以三分之一，答案还是四分之一。
漂亮。
那么第三个人、第四个人的算法完全一样。第三个人要能够抽签，必须是前两个人没有抽中的情况之下，他才有机会去抽。第四个人一样，必须是前三个没抽中，他才有机会抽。运用刚刚同样的逻辑，我们就可以得到这四个人抽签抽中奖品的几率完全都是一样的，都是四分之一，并没有说在中间抽他的机会就比较大。
是，老师分享的这个例子呢，在园区实在是非常好应用啊。因为园区每年年中大家聚餐的时候，大部分的企业都会有抽奖。OK， 大家可以把这个观念哦，到时候抽奖的时候可以来运用一下，算一下自己得奖的几率有多少哦。不过只有一种特例，就是听说啊，有一些股票的大奖，你如果抽到的时候，那个员工偷溜出去不在现场， 啊，你就不可以得到那个奖，要跳一个，那个几率就是零了，所以大家千万要小心。今天真的是非常高兴邀请到老师为我们分享这么巧妙的生活中的数学观念，虽然是很简单的数学，但是一不小心我们都可能会上当哦。那老师哦，您在未来少年写这样的专栏，特别向青少年的朋友小朋友传达这样子数学的理念，你想要传达的是什么呢？
就像我们刚刚举的一些例子里面呢，大家会发现我们常常会被直觉所误导，当我们遇到一些牵涉到数学问题的时候呢，通常你会发现实际的情况跟你的直觉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我在这个地方这个专栏其实最重要的一个点就是说，我希望小朋友懂得怎么去思考。我们以前都讲开玩笑说，台湾的教育呢，学生就是讲光抄，老师在白板上黑板上写什么东西，小朋友就照抄，回家就是把它读熟记熟。这种思考的习惯好像在台湾的教育里面比较不容易养成啊，大家比较没有说去思考或者说去思辨这样的习惯。那对于老师讲的或者说书上所写的，通常学生的习惯或者是大家的习惯就是全盘接收，他写什么老师讲什么，通常大多认为说他100%就是正确的，就是对的啊，缺乏这种思辨的能力。那我想就是说，面对很多知识或者面对很多东西的时候呢，我们要懂得去思考，那懂得去思辨，去找出里面是不是真的是这个样子。所以说我这个专栏的第一个最重要的就是希望小朋友借由说，平常你可能觉得说这个问题它的答案或者说它的解法是这样子的，可事实上它的答案跟解法是那样子的，跟你的平常的想法是完全不一样的啊。那小朋友如果说懂得去思考，懂得去怀疑，找出一个事情或者说找出一个题目的真相的话，我想说养成这样的习惯，不管是对小朋友本身在求知方面或者说以后他面对他的人生都是有帮助的。
今天也非常谢谢老师接受我们的访问。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今天似是而非的节目再一次挑战了我们的直觉，其实不只是数学，很多科学的领域之所以有新的发现，之所以有新的突破，都是科学家们寻找了跟我们的直觉相违背的重要的一点。我是李志昂，似是而非，我们下个礼拜空中再会。
本节目由行政院科技部补助制播。